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今天这段圣经，其实我们要讲的是从24章到26章，只不过经文太长了，所以我们没有全部把这段经文都念了，我们念了最后的这一段。今天整个24章到26章其实是谈到保罗在他人生中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他后来被捉拿然后被审判。那么用了这么长的篇幅，路加在使徒行传里面来记载这位伟大的宣教师保罗，他怎么样在他最后的为主的侍奉当中有一段时间被监禁然后被审判。他为什么用这么长的篇幅来描述呢？就因为这段圣经有一定有它一个重要性。那么事实上，在整个保罗从耶路撒冷被抓拿以后，曾经经过5次的审判。那么在23章以前就提到2次，其中有一次是在犹太人的所谓的公会里面被审判过一次，那另外一次的审判是在罗马的那个千夫长手下，他也审判过一次。那么24章到26章事实上是有另外有3次的审判，都是在罗马的一个等于说他们的法院里面。那么其中2次，一次是在第一任的巡抚叫做菲利斯面前受审判，第二次是在25章在菲斯都第二位巡抚的面前被审判，那最后一个就是今天刚才所念的那一段，在亚基帕王面前再一次被审判。那么经过这个3次的审判里面，事实上3次的结论都是他没有什么死罪。那么当然整段的里面除了描述说保罗受审判被捉拿，其实他并没有犯了罗马的任何的法律，正如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其实是无辜的是一样。但是不单是如此，证明这一位基督教的宣教士保罗是无辜的。在当时路加写这段使徒行传的时候，他写作的对象是有一位罗马的一个官，我们不知道他的官是多大的官。那么在使徒行传一开头的时候，正如路加福音一开头一样，就提到这个人。那么他提到这个人的时候，他写这个使徒行传就是给这个人叫做提亚菲罗，就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也是等于说向他来说明，在整个基督教传播的过程中，虽然开始基督教好像常常受到一些控告，也好像遭遇了一些审判，其实整个来讲是一个无辜的。但是除了这个以外，其实这3章的圣经来表明一件事情，就是保罗这个人，当他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当他受审判的时候，他怎么样能够靠主的恩典勇敢的在这种的情况下他为主做见证。那么我们先看一下24章使徒行传24章的里面，他一开头就提到说，过了5天，大祭司亚拿尼亚同几个长老和一个辨士帖斯罗下来向巡抚控告保罗，保罗被提了来。那边所谓的5天，就是在23章的里面提到保罗从耶路撒冷被送到该撒利亚，该撒利亚在地中海的海边，那边是罗马的巡抚他的驻扎的地方。在当时整个的今天所谓的巴勒斯坦的里面的，在罗马帝国的时代，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这种管辖的方式。当耶稣降生的时候，那时候叫做大希律，是第一任的希律王的时候，整个巴勒斯坦是属于大希律一个人在管辖的，那时候没有罗马的巡抚。可是到了耶稣被杀的时候，那是30年之后的情况，不同了，大希律已经死了。那么因此他几个儿子在争夺的王位的过程中，最后罗马皇帝就把整个希律王所管辖的土地就分了几块给他几个不同的儿子，那其中有一块很重要的部分，犹大省这段呢，确实给了他自己直接派的一个巡抚。从那时候开始就有罗马的巡抚在巴勒斯坦，而罗马巡抚他的驻扎地或者说他的首都在哪里呢？是在该撒利亚，而不是在耶路撒冷。所以该撒利亚 一向就是罗马的巡抚他主要的驻扎的所在地。那么因此在23章前面，当保罗被捉拿被审问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争议，而且也知道了犹太人有要暗杀保罗的这个企图。当时罗马的千夫长那个军官，他觉得这个情形很危险，因为保罗是一个罗马公民，在当时的时代身为罗马公民有很多特权的，如果一个罗马公民在罗马军官的辖区里面被犹太人暗杀的话，这个罗马军官他要承担很重的责任，所以他不能容许这种事情发生，所以因此他就半夜偷偷的就把保罗送到该萨利亚。所以24章开始就是他到了该萨利亚以后过了5天，在耶路撒冷那边的大祭司亚拿尼亚就同着几个长老还有一个辩士，我们中文叫辩士，其实就今天就叫做律师，一个律师到了该萨利亚来告他。所以这就是一个整个的过程，他们开始要控告保罗，控告他什么呢？因此这个第二节后面帖士罗就是这个律师就告他说，非利士大人，我们因你得以大享太平，并且这一国的弊病因着你的先见得以更正了，我们随时随地满心感谢不尽，唯恐多说你嫌繁叙，只容你宽容我们，听我们说几句话。我们看这个人如同瘟疫一般，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又是拿撒勒教党的一个头目，连圣殿他也想要污秽，我们把他捉住了，你自己就问他就可以知道我们告他的一切事。众犹太人也随着告他说，事情诚然是这样。这个控告的里面用非常简单的几句话来总结性的一个描述，可是这个控告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当然这个律师他在发言的时候前面讲了几句话，事实上如果从历史来考察的话呢，是言不由衷的，因为这个律师称赞这一位罗马的巡抚菲利斯，他说因为你国内大享太平，那么这一国的好像很多的毛病都是被你解决掉的，我们随时随地感激不尽。在同个时代有一个人写了一个历史书，那个人叫做约瑟夫 Joseph， 那个就是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大概10年左右，那个人写了一个历史，因为那个人后来是曾经犹太人游击队的领袖，反抗罗马的军队，最后战败被俘虏，然后俘虏了以后他投降了，然后后来成为罗马皇帝的私人秘书，然后他写了一个犹太历史，他描述在那段时间当中所有的罗马巡抚最坏的就是这个菲利斯。所以他这边说这一国的毛病都是因为你改正的，因为你国内大享太平，事实上刚好相反，历任的巡抚当中没有一个比菲利斯更坏的，没有一个比他那个时候国家的更是动荡不安的，全犹太人都恨他。但是当然律师大概他的嘴巴生出来就在做这个用，讲好听的话，因为他开始说一个很漂亮的话，其实他主要是要控告保罗。当他控告保罗的时候他用了几句话是非常罪是很重的。他告他什么事情呢？几件事情。第一个他提到说这个人像瘟疫一样鼓动普天下的犹太人生乱，在罗马的法律里面最严重的就是一种像叛国一样，那因为由罗马帝国占领了许多许多地方，所以每个地方的常常人民要起来作乱，有任何一个人鼓动当地人起来作乱的话，这是唯一死罪的，十字架这种苦刑就是专门为这个预备的。所以他说这个人是鼓动犹太人作乱的，这句话是不得了的。然后他又提他称保罗为一个拿撒勒教党的一个头目，这个圣经当中唯一的一次提到拿撒勒教党，但是在圣经以外的历史书当中拿撒勒党这个名字倒是在历史书中好几次出现。所谓拿撒勒教党就是指基督徒，因为耶稣是拿撒勒人耶稣，所以因此在犹太人当中或者犹太教的当中有些人认为跟随耶稣的人就被称为拿撒勒教党。不过这句话在圣经中出现唯一一次就在这里，但是在历史书当中这句话倒是出现不止一次。他提到说他是一个这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头目，然后第6节说他连圣殿也要污秽， 污秽圣殿在犹太人的法律当中，这个也是唯一死罪。因为在犹太人来讲，那个圣殿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任何人要做任何的方式来污秽圣殿的话呢，照犹太人的律法，犹太人就可以把他打死。今天的考古学也已经找到了这个证据，或者一个石碑，是当年耶稣时代的圣殿。那个圣殿的建筑外面有一个院子，有个院子，那个院子叫做外邦人的院，就是那个围墙之外是犹太人以外的人可以到的，过了这个围墙之内，这就属于只有犹太人可以进去的。然后那个石碑是什么呢？那个石碑是当时历史上有记录，不过一直到最近这一二十年的时候，我们终于找到一个石碑，上面是用拉丁文、希伯来文跟希腊文写的，扩这个界限，格杀勿论，那就是这个所谓外邦人的院，在这个分界线上，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石碑，用三种文字，拉丁文是罗马帝国的官方的文字，希腊文是当时地中海沿岸所有的人的通行国际语言，那因为是在耶路撒冷，所以有希伯来文。任何一个非犹太人过了这个石碑的界限的时候，就是可以格杀无人，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是犹太人或者说犹太的公会可以自己做主，立刻处死。换句话说，在罗马统治犹太人的时候，即使犹太人最高的这个当时可以叫做法院，最高法院，或者叫什么叫做公会 Sanhedrin， 这一个公会只有一个情况下可以处死，而且不需要经过罗马这个巡抚的同意的，那就是在圣殿中捣乱，污秽圣殿，犹太人可以立刻将他打死，不需要经过罗马的审判。除此以外，都必须经由罗马巡抚的宣判才能定死罪的。所以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是罗马的巡抚比拉多签字下令，他才能钉十字架。犹太人的公会是没有权钉耶稣十字架的。但是如果是有一个人被告说污秽圣殿，那么犹太人是可以自己做主就把他处死。所以事实上这一位律师帖斯罗他所控告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说因为保罗是污秽圣殿，所以我们犹太的公会是有权把他处死的，可是却是你们的一个军官啊，这边有一个第七节，这是有一些古卷里面有的，但是我们的圣经一般来讲是没有加上去的，所以一个小字有提到说我们把他捉住了，结果你们的一个军官就是那个千夫长叫做吕西亚，他来把他抢走了，结果带到该撒利亚来了。也就是说今天为什么到了该撒利亚来审判，本来我们在耶路撒冷公会就可以审判然后把保罗打死的，结果是你的军官把他带到该撒利亚来，所以你应该把他交换给我们，我们送回耶路撒冷，我们在那边把他处死。如果他所控告的是对的，他就污秽了圣殿。那他说完了以后，然后在罗马的法律里面，被告有权可以自己申诉，所以第十节巡抚就点头叫保罗说话，他就说，保罗说，我知道你在这个国里断事多年，所以我乐意为自己分数。保罗就没有说很漂亮的话，不过的确菲利斯在犹太已经很多年了，那时候是他最后在任的两年，所以他说你知道一些事情，所以我分数。所以他就说你查问就可以知道，我上耶路撒冷礼拜到今天不过有12天，也就是说他被告的时候那个12天当中扣掉5天他在该撒利亚，所以他在耶路撒冷只有7天。他意思说我在那边只有7天，他们没有看见我在殿里或在会堂里或在城里和人辩论耸动众人，他们现在所告我的事并不能对你证实了，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他们称他为就是所谓的拿撒勒党，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是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又信合乎律法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并且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过了几年，我带着周济本国的捐项和贡献的物上去正献的时候，他们看见我在殿里已经洁净了，并没有聚众也没有吵嚷，我有几个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他们若有告我的事就应当到你面前来告我， 急或不来，这些人如果看出我站在宫位前有妄为的地方，他们自己也可以说明。纵然也有不过一句话，就是我站在他们中间大声说，我今日在你面前受审是为使人复活的道理。他的答辩其实简单的说起来只有几件事情。保罗的答辩就是说，第一，我没有在圣殿惹是生非，我在耶路撒冷只有7天，我在殿里面的时候，我在参加祷告，参加一些受洁净的礼，一切的事情的时候，我没有跟人辩论，我没有造成任何的一些的困扰。然后18节提到说，我正在献祭的时候，有一些从亚细亚来，就是今天叫的土耳其，以前叫小亚细亚，在罗马帝国时代，土耳其叫做亚细亚省，有一些从那边来的犹太人看到了我，是他们告我说我在圣殿里面带了一些外国人进了圣殿，这个就是变成一个很大的罪。可是呢，我没有。那如果有，他的意思就是说原告在哪里，因为原告不是祭司长，原告不是这些长老，原告是那些亚细亚来的犹太人。他说今天原告不在这里，那没有原告，没有证人，谁说我在圣殿里带了外国人进的圣殿？那在罗马的法律是这样，如果在一种控诉当中，原告在一个法庭当中没有出席的时候，原告要受罚，因为你发出一个控告，然后法官也要来了什么的，然后大事周章都来了，结果原告不出席了，然后白搞一场，当庭可以释放无罪，然后原告要受处罚的。他的意思就是说，那些亚细亚来的人，他们如果要告我，应该到你的面前，到该撒利亚来你的面前，或者作证，或者做什么。现在这些人一个都不在这里，我没有。所以他强调就是说，我没有在圣殿里制造任何的问题。第二个，他提到说，他们所告我的事情，其实真正要告我的是关于我所信的这个道。他说我对神对人是良心无愧的，然后我所信的这个道其实就是关于无论善恶人都要复活。那其实在公会里面有一些法利赛人也是有同样的相信，所以他承认说在公会里那次的审判当中，结果呢不欢而散，结果是乱成一团，就是因为我相信死人复活，公会当中有一些赞成保罗的，那有一些反对这种死人复活道理的，他们就自己发生了内乱。他说如果我那时候在公会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有一句话，我大声地说我是说因为为死人复活的道理，所以他们公会自己发生的混乱。如果这是我做了什么，我做了那件事情，可是我做这件事情需要判死刑吗？而且我这样说有什么不对吗？他的意思是菲利斯，你了解这个整个的情况。所以22节，菲利斯这个巡抚他晓得这个事情，他就支吾说等过千夫长吕西亚下来，我要审断你们的事情，他就把他们打发开了。所以这个审判呢，到这个地方就暂时告个结束，没有宣判，没有把他释放，事情就好像有点不了了之。他只是推脱的说，如果千夫长下来的时候，他要听他的政治再来决定。事实上，再也没有记载千夫长有没有下来，也再也没有听到菲利斯有没有进一步的审判，反而是24节说，过了几天，这事情过了几天以后，菲利斯和他的夫人犹太的女子普希拉一同来到，就叫保罗来，要听他讲论信耶稣基督的道。保罗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菲利斯甚觉恐惧，说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再叫你来。菲利斯又指望保罗送他银钱，所以屡次叫他来和他谈论。过了2年，颇求菲斯都接了菲利斯的任，菲利斯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留保罗在监里。这是24章，中间有一件事情很有趣，审判没有什么结果，但是私下里这一位巡抚菲利斯却叫保罗来，要听他讲论信耶稣基督的道。他为什么找他来听呢？是菲利斯想要信耶稣吗？不是，为什么听他讲这种道？然后保罗讲什么呢？保罗讲的是公义、节制和审判。那我说了，从历史上我们知道菲利斯这个人是所有历任的这个罗马巡抚当中可能是最残暴的一个，他最惹出最多的问题，也是最被犹太人所憎恨的一个人。事实上他后来被撤职的原因之一是犹太人到罗马去告他，他被撤职，然后差一点被杀，还好他有一个哥哥很有势力，他哥哥跟皇帝 当时的罗马皇帝呢，是中国的说法叫做铁杆哥们，有的那个哥哥保护他，否则的话菲利斯回到罗马会死在罗马，表示说他犯了很多的严重的罪，包括贪污收钱这种之类的，然后制造很多的问题。所以当保罗跟菲利斯讲起公义节制审判的时候，几乎每一句话都是冲着他讲的。所以这个菲利斯他听到这个当然觉得恐惧，然后后来说以后我再叫他来，以后又好几次叫保罗来，其实后面就提到说他只是想要叫他送钱啊什么东西的。你可以想象这个保罗这个人，如果是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为了信仰你可能被捉拿，可能准备一个审判，然后如果那个审判的法官私下里跟你谈一件事情，你会做什么？你一定会想办法想他喜欢什么。如果你能够即使不送钱的话，你怎么样让这个法官对你有点好感，将来你的审判会有好处。可是保罗这个人呢，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对这一位菲利斯巡抚却是勇敢的讲出什么公义圣洁审判。哇，一方面是不可好听的话，因为菲利斯这个人绝对不是个正直的人，而你在他的面前谈到公义谈到审判要命了，那菲利斯这个人是信还是不信呢？不过你要了解，除了到20世纪以外，历史上很少有纯种的无神论者，到20世纪开始以后，受共产思想的影响才开始有产生无神论，历代以来无神论是很少的。所以菲利斯这个人虽然坏透了，不过恐怕还是一种我们叫做凡事很敬畏鬼神，就是说他不管他信什么，提到神还是有点怕的。所以当保罗提到公义节制审判的时候，他是会怕的，甚觉恐惧，因为菲利斯绝对不是无神论者。因为我说过的，历代以来纯粹的绝对的无神论者是非常稀少的，这是稀有动物。那你如果即使你信错了，你拜各种的偶像的那种的人，他对各种的神还是有一点点那种说不出来的一种恐惧。所以当保罗讲这些话的话，一方面不讨人喜欢，一方面实在是一种令人从心里面产生那种恐惧的。可是保罗是一个勇敢的为神做见证的人，所以在这种场合之下，在私下的情况下，他毫无保留的对于这一位巡抚菲利斯表达出这个所谓耶稣基督的福音的里面包含的一个人可能不一定喜欢听的，是公义的道理，是一个有审判的一个圣洁的道理。这是第一次的审判，25章就提到第二次的审判，那就是第二任的巡抚叫做菲斯都。25章第一节，菲斯都到了任，过了3天就从该撒利亚上耶路撒冷去。他一到任，当然虽然他的驻扎地是在该撒利亚，可是耶路撒冷是属于他的属下的，等于说管辖的地区之一，而且在耶路撒冷有犹太人最高的一个组织叫做公会，就他就去拜访那个地方的一些人。那他一去，第二节，祭司长和犹太人的首领就向他控告保罗，又央求他，求他的请将保罗提到耶路撒冷来，他们要在路上埋伏杀害他。这是原来他们就有这个计划，只是2年前没有成功，现在他们要求做同样的事情。菲斯都却回答说，保罗押在该撒利亚，我自己快要往那里去，又说你们中间有权势的人与我一同下去，那人若有什么不是就可以告他。第6节，菲斯都在他们那里住了不过10天8天，就下该撒利亚去，第二天坐堂吩咐将保罗提上来。保罗来了，那些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犹太人周围站着，将许多重大的事控告他，都是不能证实的。这边没有说他们控告什么，我想跟前面在菲斯都面前所告的是差不多，所以路加在写这段圣经的时候，他就没有再重复他们所告的事情，我基本上是类似的这样一些控告。然后这一次第8节，保罗的自我的辩护是什么？他分述说，无论犹太人的律法或者圣殿或者该撒，我都没有干犯。也是一个用更简单的说法，就是说他答辩说，如果说我干犯了该撒，我要带头作乱来反抗罗马政府，我没有。如果说我污秽了圣殿，我没有。如果我干犯了犹太人的律法，我没有。 基本上的回答是这样说的。但是第九节他说，但菲斯都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问保罗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听我审断这事吗？保罗说，我站在该撒的堂前，这就是我应当受审的地方。我向犹太人并没有行过什么不义的事，这也是你明明知道的。我若行了不义的事，犯了什么该死的罪，就是死我也不辞。他们所告我的事若都不实，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我要上告于该撒。我们要稍微了解一下当时的一个历史的背景。第一个，在罗马帝国的时代，保罗是罗马的公民，这是非常特别的。他从他父亲那里就继承了一个罗马公民的一个职责，一个身份啊。在罗马帝国的时代，尤其在保罗那个时代，公元后大概是55年到60年左右，那时候罗马帝国里面有罗马公民权的人是非常少的。罗马帝国是来自于意大利从那个时候开始，所以只有在意大利本身的一些少数的人是叫做罗马公民。后来因为这个帝国慢慢扩大的时候，他们是会把这个公民权赠送给一些所谓对国家有功的人，所以某种情况下有一些不是意大利人可以称为罗马的公民。不过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特权，所以在当时的罗马帝国里面呢，大致上啊，笼统的来说分成三种人，当然细分可以分得更细。第一种是罗马公民，第二种人叫做自由民，自由民就是你不是罗马公民，但你也不是奴隶，就自由民。第三种人就是奴隶，奴隶在当时的人口大概在全国人口三分之一到一半是奴隶。这种奴隶的意思啊，不一定是做苦工的奴隶，所有的家庭教师都是奴隶，所以奴隶的意思在今天可以叫做上班族的，所有上班族都是奴隶，所以家庭教师是奴隶，孩子的管家奶妈都是叫做奴隶，都是不是自由民啊。自由民就是你可以自己做生意做什么的，在各地方都有很多自由民，自由民占的比例很高，可是自由民不等于公民。可是一旦成为罗马公民，他有好几个特权，譬如说如果他被告的时候，尤其他所告的是一个死罪，死罪的时候，他可以以公民的罗马公民的身份要求我直接面对罗马皇帝最后审判。换句话说，本来审判有好几层的，从地方到省，从省最后可以到最高，但是不是一般的人都可以享受这种权利，唯有罗马公民。如果你觉得这个罪是一个很严重的罪，你可以直接要求说我直接上告于皇帝该杀，这样的话他就跳过所有地方的审判，一次就到最高法院，而且直接对皇帝，这是罗马公民的特权。那么当然罗马公民还有一个特权，就是说万一你非死不可，还有一个特权，你可以死得干净一点，干净利落，就是十字架的死亡不是给罗马公民的，只有非罗马人会死在十字架上，罗马公民如果非死不可砍头。所以最后保罗是死在罗马，不是为了这件事情，是为了后来别的事情，但是保罗是被砍头的。使徒彼得也死在罗马，同一年使徒彼得是被钉十字架的，因为一个是罗马公民，一个不是罗马公民。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刚说了他们被告的事情都是死罪，不管从罗马的法律来说，如果他带头捣乱来反抗罗马政府，这是一个在罗马的法律是死罪，如果他是污秽圣殿，那在犹太的法律也是死罪，看这在谁的手下就是。对，这是一个严重的一个罪。所以保罗他最后要求说，我上告于该撒。因为当时的巡抚菲斯都有点要讨好当时的犹太人，就说那好，如果你说你没有罪，我需要做一个审判，但他想说我带你到耶路撒冷，因为那边人在告你，那边可能有证人。保罗知道一件事情，当他被送到耶路撒冷的话呢，他们的计谋在前面已经说了，他们是在路上就把他杀了，他不会等他到耶路撒冷好好的审判，最后审判把他定罪。他们知道但是罗马的法律要把保罗定罪是很难的，所以保罗不愿意去耶路撒冷。所以他说我站在该撒的堂前，意思就是说在罗马的法律之下，当然在该撒利亚受审判也是在该撒的堂前，可是如果菲斯都认为要带他去耶路撒冷的话，他就说那我 越级，就是说我就越过该萨利亚的审判，我就直接到罗马。那罗马公民一提出这个来的时候，省的最高的巡抚是不能拒绝的，这是没有商量余地的啊。当然唯一能够商量就是说他所被告的罪是不是一个死罪，如果是只能同意。所以这是为什么十二节菲斯都和议会商量了，就是说你既然上告于该撒就可以往该撒那里去。为什么商量，就是说这个罪名是一个死罪还是是一般的民事犯罪，比如说赔偿钱啊这种事情。如果是属于一般的民事的案件的话，不一定你可以直接上告到该撒。该撒皇帝管理要不离婚的，该撒皇帝管理什么处分家产啊，这种事情皇帝烦都烦透了。可是死罪又是罗马公民的时候呢，那么皇帝不能不接受这个案子，而地方的官吏也不能拒绝他用他的特权所提出来的。为什么保罗要上告于该撒？除了他辨明自己的无辜以外，最重要一件事情之一，他不是单单以个人的身份，他事实上是代表了整个基督教基督徒。他要让当时的皇帝，因为这种纷争在国内已经开始发生，所以他想直接有机会以公民的身份对着皇帝陈述的话呢，可以让所有他其他的信徒所有的教会不至于受到一种不公平的审判。因为只有他一个罗马公民的身份，他可以直接对皇帝陈述这个事实的真相。其他的人如果是犹太人或什么的话呢，在可能在各个地方官的审判当中，公正或不公正，很可能这个情形会不一样不一样。而且很可能这个省是这样审判的，另外一个省又是另外一种审判。只有上告于该撒的时候，那么从中央政府你可以这样讲，有一个审判以后，那么各地方会遵循这个，这罗马法律的规定。所以他是为了教会，为了所有的基督徒，他要求上告于该撒。他并不是怕死，同时在从他一蒙召的时候，神就已经给他一个启示，就是他将来会在各地方甚至君王面前为神做见证。所以他希望神所给他的这个启示会应验，就是他会在罗马皇帝的面前亲自为神做见证，正如今天他在罗马的巡抚面前做见证一样，也正如二十六章他后来在亚基帕王一个犹太人的王面前做见证一样。所以他希望有这样的机会。当他决定上告于该撒以后，那菲斯都就不能做什么，只能准备要送他往罗马去了。那十三节就提到说，过了一些日子，亚基帕王和百尼基来到该撒利亚问菲斯都安。那么这边就提到一个背景，就是说后来为什么在亚基帕王面前有一个审判呢？这边提到亚基帕王，提到百尼基。亚基帕王啊，在历史上有两个亚基帕王，有一个叫做亚基帕王一世，又叫做西律亚基帕。这个人是什么呢？在使徒行传十二章曾经提到的，事实上是个西律的家族，一向你可以说对基督徒没有什么做什么好事的。大西律的时候是耶稣降生的时候，他听到东方来的博士提到说有一个王降生了，他觉得是对他的王位的威胁，所以于是后来耶稣的父亲跟母亲，就是约瑟跟玛利亚，就把耶稣带往埃及去了，去躲藏。可是就在那段时间，伯利恒所有两岁以下的婴孩都被这个大希律杀了。你看，听说有个婴孩降生，杀掉了。到了大希律的儿子的时代，那个儿子是把耶稣定死罪的其中一个希律王，那是大希律的儿子。使徒行传十二章是大希律的孙子，叫做希律亚基帕，或者说亚基帕王一世。那个呢是把耶稣的十二个使徒当中的一位叫雅各，也是第一位使徒殉道的，把雅各杀头的，那是那个亚基帕王一世。现在这边所说的亚基帕王是那个亚基帕王一世的儿子，所以已经是大希律的曾孙，曾孙。那么也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事实上他是犹太人的王，那么他出生于犹太地，所以对这些事情他是非常了解，对犹太人的习俗、犹太人的宗教都非常的熟悉的。那么这边又提到另外一个女人叫做百尼基，百尼基是他的妹妹，是他的妹妹。那么那个时候是寡妇，因为他的妹妹嫁给他的叔叔， 叔叔死了，后来跟他哥哥住在一起。那么在那个情况之下，他们来拜访新到任的巡抚，因为当然在那个时代，因为这位亚基帕王，他年轻的时候，他的家族是很有钱、很有地位的，所以他的家族就把亚基帕这一位年轻的亚基帕二世送往罗马，所以他是在罗马读那边的，你可以说那边的皇家中学跟小学毕业的，他的小学同学就是当时的罗马皇帝，所以当时罗马皇帝是他的 buddy buddy 好朋友。所以呢，他的同学回到犹太以后呢，他爸爸死了，这个皇帝就给亚基帕王一块不太大的小小的一块地，所以算是王。虽然那个王跟他的曾祖父大胥吏比起来，那简直小太多了，就在加利利海的旁边一小块，不过大块小块总还是叫做王。所以呢，他在那边做王，他的辖地，那个王所说的辖地的隔壁就是犹大省，就是这一位菲斯都新的巡抚所辖的地方，所以两个的辖地是连接在一起的。而且因为菲斯都是巡抚，所以他跟罗马的这个皇帝这边有直接的来往，所以他们当然有一点礼貌上的拜访，他就来到这边。然后14节就提到菲斯都就将保罗的事情告诉王，因为他要把他送往罗马，那么地方官把一个人送往罗马要直接上告于该撒的话，他在这边菲斯都就跟这个亚基帕王就提到说，他说有一个人要告这个人，那他说要定他的罪不是我们的条例啊。然后后来他说我提着告他，18节说告他人站着告他，所告的没有我所力量的那些恶事，不过有几样辩论为他们自己敬鬼神的事情。又为一个人名叫耶稣是已经死了，保罗却说他是活着的，这些事究竟应该怎么救用我心里作难啊等等，他就提到这些事情。基本上就是说，在我看来，换句话说，在第二次菲斯都的审判，他觉得没有什么死罪啊。他们所辩论的事情我不太懂，因为他新到任的一个罗马的军官，他不懂犹太人的宗教，不懂犹太人的法律。他的意思就是说，菲斯都，你是在这里做犹太人的王，你是犹太人，你知道这是什么事情，你可以帮我出一个点子，我要送一个囚犯到皇帝那里去，我总得写一个诉状，写一个大概一个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怎么写，他们在吵什么我都搞不懂。所以因此就提到这件事情。所以22节，亚基帕就对菲斯都说，我自己也愿意听这个人的辩论，那我也倒想听一听，因为在亚基帕王的辖区里面有基督徒，而基督徒跟当时的犹太教徒当中有冲突，这个亚基帕王是了解的，只是他也很想第一手来听一听这一位基督教当中非常有名的宣教士，那么他所说的这个关于基督教信仰到底是什么。所以这个是有这样一个背景，所以以至于26章开始有这个辩论。那么15章23节就是25章23节就提到，后来开始这个辩论的时候，亚基帕王百尼基来了，菲斯都巡抚就把叫人把保罗带来，然后25节里面，菲斯都再一次的说，我查明他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但是他自己上告于皇帝，说我定义把他解去，然后只是说我需要给他一个案由。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保罗开始答辩。26章也是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那基本上他的答辩的里面有一些是重复了一些他过去的事情，不过有一些很重要的地方他用比较长的篇幅来形容。首先当然他介绍一下自己的出身，1节到8节他提到，他说我从小是生长在耶路撒冷，那么很可能保罗那个时候在耶路撒冷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人，因为从他的对宗教的狂热各方面来看，他可能从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人。那么他说我做了一个法利赛人，那事实上在使徒行传别的地方有提到，他所跟随的一个老师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叫做加马列，在那个时代是最有名的一个，如果说在春秋战国时代，如果说你是孔子的门生，那就不得了。加马列在当时的犹太教来讲，那种地位就像孔子那种地位一样，所以他的老师就是加马列，所以他是在一个犹太教里面最严格的一个教派，叫做法利赛教派里面，身为一个法利赛人，而他的老师就是法利赛教派最鼎鼎出名的一个人。 所以他说我在耶路撒冷从小人家都知道我是谁。他先介绍他的背景，那亚基帕王当然知道法利赛人，因为事实上后来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大概不到十年，犹太人开始作乱，那有名的犹太战争，主后66年到主后70年，犹太战争开始就从加利利开始的，而加利利就是亚基帕王的辖区，而带头作乱的就是法利赛人。所以他知道在他的辖区里面这些法利赛人是非常狂热的这种宗教者，又是一个犹太主义者，他非常了解。可是今天这位法利赛人却是被犹太人控告，所以他先介绍我自己的背景，然后第九节开始保罗就提到说我怎么今天变成一个基督徒，反而被变成犹太教的人，他们在攻击我的。所以他提到他自己的背景，然后他也提到说其实在法利赛人的背景当中我们相信复活，所以我们也期望我们也盼望一个复活的应许。那第九节开始就是说我当时是一直在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以及跟随拿撒勒人耶稣的人，就攻击这些基督徒或者说拿撒勒教党的人。然后他就提到说后来因为他的一种对犹太教的狂热，所以当时的祭司长给他一个特权权柄，叫他可以在任何的地方去逼迫信徒甚至杀害圣徒，还有他好像是什么就是钦差大臣一样可以到处捉拿基督徒，甚至超越巴勒斯坦超越这个犹太地的地方，所以他要到叙利亚省大马士革去捉拿基督徒。然后就提到他的意向啊，十二节到第十八节这是最主要的一个部分。十二节到第十八节提到他在大马士革的路上怎么样神向他显现，怎么样使他成为一个基督徒，这件事情单单在使徒行传就重复记载了三次之多。第九章用路加的口吻来写的是最详细的一段，然后在之前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的时候不知道是的使徒行传第二十二章的时候，保罗自己又在耶路撒冷向当时犹太人又说了一次，这次是第三次。在整个使徒行传二十八章当中这件事情提了三次，利用这么长的篇幅，可见在作者这个路加的心目中保罗在大马士革路上遇见的这个异象他的转变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他需要重复三次。当然重复三次不是每一个字都是一样，基本的内容没有改变，但是他小小的有些差异以外，但是他强调了一些重点。基本上他强调就是说在那个路上耶稣基督向他显现，向他显现的时候，然后当时他说像一个日头一样，像一个光比日头还要亮照着他。十四节我们都扑倒在地，就是保罗跟其他同伴，然后他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就是用当时犹太人所用的话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用脚踢刺是难的这句话在第九章里面没有记载，这句话二十二章也没有，这句话是只有在这里提的。这句话是当时的犹太人的一种土话，然后我们中国人各省各地方都有我们自己的那种土话俚语之类的。这句话的意思，那个踢刺是他们有时候赶牛的人会用一根棍子，我们叫做刺棍。比如这个牛好像你骑马的人就是拉着一个马缰哈，那马缰有一个配头放在嘴巴里，是一拉的时候他嘴一痛，你要他左转右转用这个来控制马的。那牛呢是用一个刺棍往左往右或者怎么样的时候，他不走的时候你就戳戳他一根棍子刺棍。那么当时犹太人有个俚语就是说棍子是赶牛的人来赶牛的，那牛呢有时候呢就是不高兴那个主人就赶他嘛，会用脚刺踢那个刺，那就是自找苦吃，你脚踢刺对你会自己受伤的啊。所以当时有个俚语就是说你不要自找苦吃，你不要就要以为你胜得过这个。所以他意思就是说耶稣对保罗扫罗说你逼迫我你等于是用脚踢刺啊，这样的意思。保罗就回答说主啊你是谁，耶稣回答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所以那个成为一个转捩点。但是特别的是在二十六章的里面，保罗的见证，他把大马士路上所听见的所遭遇的事情加上后面一段，因为在使徒行传第九章后来他在那边遇见了耶稣以后，耶稣对他说你就进城到大马士革去，以后要做什么会有人告诉你。然后在后面就提到有一个人叫亚拿尼亚，是当地的一个门徒，然后圣灵差遣他去看保罗，保罗那时候眼睛瞎掉，所以那个人就告诉他神要差派保罗成为一个外邦的使徒这一类的话，然后为他祷告他眼睛就好了，诸如此类。所以后面有一段话是亚拿尼亚转告神告诉保罗的话，保罗在二十六章就放在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所以后面那段话不是在大马色的路上神直接对保罗说的，是神透过亚拿尼亚在大马士革对他说的，把他两段放在一起。那也就是说前面的那段是他信主的一段，后面的一段是他蒙差派成为使徒的一段，他把两段放在一起，这是二十六章这边一个特别的地方。所以他强调说十六节，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所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所以这个叫做 commission， 吩咐差派任务的啊。那为什么要站着呢？因为通常被差派的时候都是站着，在旧约里面所有的这些先知们当神差派他们的时候站起来。先知以西结他在异象中看见神的时候他就扑倒在地，然后神就叫他起来站着，以西结我现在有个任务派差给你。所以神差派以西结的时候，神差派耶利米的时候，神差派以赛亚的时候，都叫他们站起来。所以因此起来站着的时候是要接受任务的一个意思。所以这边是提到说神向保罗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要差派你，差派你作为这个执事，不是教会中的执事，就是作为一个服事的人，服事神的人，为神做见证，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事能够证明出来告诉外邦的人，带领他们认识神。然后一个重要的关键是第十八节提到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换句话说，以前犹太人跟非犹太人所谓的外国人是完全是河水不犯井水，两个是完全隔离的。但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神对保罗所说的是让这些所谓的外国人他们归向光明之后，他们因为信主跟一切所有成圣的犹太人非犹太人同得基业，平起平坐。这个成为一个突破，这个成为保罗所谓的外邦的使徒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件事情他被控告，正是因为这件事情他被逼迫，因为犹太教徒即使到今天他们仍然不能接受说非犹太教徒是可以得救的，犹太人跟非犹太人完全是隔开的。但是他得到这个差派以后，所以十九节保罗说亚基帕王，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我受到这个差派，我看见这个意象。这个意象这个字英文叫做 vision， 中文的翻译很多人喜欢把 vision 翻译成在一般的世俗的文章书里面，我看到最近的翻译有些人翻译成叫做远景，很远的远，远景 vision， 也有些人翻译成愿景，愿望的愿 vision。那圣经中用意象，因为很多时候一个基督徒得到一个意象的时候是在一个特别的一种情况下，好像看到一个梦一样啊。意象用这个字，那总而言之是神给他的一个特别的 vision， 一个意象。所以为了这个他说我从此以后我就没有违背了。所以无论在大马士革的时候，后来到耶路撒冷，后来到犹太全地，甚至到所有的外国的时候，我都是在做这件事情，要劝勉那些外国的人，各地方的人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对，正因为这个缘故，犹太人想要杀我，因为他们不容许一个犹太人 会说将来的救恩外国人也可以得到，他们不能同意，不能接受，所以到一个地步他们甚至要杀他。但他说，我如今靠着神的恩典，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其实他说，我所信的无非是众先知摩西所说的将来要说的事情，他们所预言的事情，这是我所信的。他们说的是什么？就是基督要受害，从死里复活，然后要把这个道传给外邦人。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都说了，这就是我所传的。当他做这样见证的时候，二十四节你就发现，菲斯都也许是听到他讲到死里复活的事情，对罗马人来讲是匪夷所思的，不能理解的，就把他终止了。他就说，保罗，你癫狂了吧，你发疯了，你的学问太大，反正叫你癫狂了。保罗说，菲斯都大人，我不是癫狂，我说的是真实明白的话。他这边用了两个字，意思字是不一样，不过意思是类似的。保罗曾经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他对哥林多的教会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你们看我是癫狂的话，我是为了神，其实为了你们，对信徒来说呢，其实我是谨守的。其实那个癫狂那个字的希腊文跟这里的癫狂这个字的希腊文是不同一字，不过意思是有些类似的。那么这边提到一个，我说的是真实明白的话，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三节所用的是谨守，谨守的那个字就是说我其实是头脑很清楚的，跟这边所谓的真实明白的话，那个明白那个字的意思跟那个字类似，但我说希腊文是不一样的字。不过基本上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没有癫狂，我没有头脑混乱，我是很清楚的在讲，我清楚的信我所信的东西，我说的是真实的明白话。然后他话头一转，就转到什么呢？亚基帕王。其实他整篇所讲的东西是对亚基帕王讲，因为亚基帕王是个犹太人的王，他懂得犹太人的规矩，他懂得犹太人的圣经。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王，你晓得这些事情，你晓得先知所说的，你晓得摩西所说的，我在说的东西菲斯都这个罗马的巡抚是不懂的，你懂的。这很有意思，你记得那时候保罗是一个带着锁链的受审的人，他讲啊讲啊讲啊，后来二十七节说，亚基帕王啊，你信先知吗？我相信你是信的。这是开布道会吗？他要呼召吗？亚基帕王要不要举手决志？几乎是这样子。可是保罗是一个带锁链的囚犯，他可能还穿着一个囚犯的衣服，然后亚基帕王坐在宝座上面，达官贵臣一大堆，他讲啊讲，王啊，你是知道这些事情的，我相信你是信先知的话的，我刚所说的这个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事情你知道的，这就是先知所预言的，你信吗？你要想象亚基帕王当时也很尴尬，我们有时候呼召要人举手节制，还要你低头闭眼睛不要看别人了、哦、所以他自己偷偷自己做决定，对不对？当时可是没有人闭眼睛，大庭广众之下，而且亚基帕王是坐在王座上，等于是一个主角，然后一下打眼就看着亚基帕王，亚基帕王你信吗？你说亚基帕王怎么回答？我信。还说，你说他怎么说呢？你说我不信先知所说的话。那当时也有很多犹太人的领袖在这里，他也不能说我不信先知，那我信先知，你信先知，那你信不信先知所说的将来这位耶稣这位弥赛亚呢？所以亚基帕王一个回答很暧昧，不过很有意思。亚基帕对保罗说，你想稍微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啊？当然在不同的版本，英文的不同的版本，中文的不同的版本都有不同的翻译法。稍微一劝刚才我们所念的圣经是新译本，你们提到说你用这么短的时间，强调那个时间的长短啊，这么短的时间就劝我做基督徒啊，那意思就是说你再多给我讲两三天，也许我考虑考虑啊，所以应该参加要福音营就比较好啊，布道会一堂太不够了，三天福音营他就有可能会信了。稍微劝，短短的时间吗？所以保罗后来说，无论是少劝，无论是多劝，无论是短时间，无论是长时间，我盼望所有人都跟我一样做基督徒。但也有可能不一定是指时间的长短，也可能就是说你稍微讲一讲就 以为可以让我做基督徒吗？不过如果你看中文的圣经里面，中文圣经里面有个小字写说，你这样劝我几乎叫我做基督徒了，这是另外一种的翻译法。而最有名的这种英文翻译法呢，是来自于 King James， 就是古老的英文版的圣经，1611年翻译的英文版的圣经是翻译成这样说，哇，保罗啊，你好厉害哦，我差一点都快要绝志了，这个意思。所以在过去的两三百年以来，在英语世界里面，很多篇的讲道都是用这段经文，而且用这种翻译法来讲，就说你看亚基帕王都差一点信耶稣了。那当然今天的圣经学者大部分是认为说，这样的翻译有一点点牵强。其实亚基帕王并不是说你这样劝我几乎要我做基督徒了，相反的，他是一个是用问话的方式比较合适，就是像这边所说的翻译，你以为你这样一讲就可以让我信吗？啊，这个意思。那所以他是很暧昧的表达说他有没有信，他信或者不信，他有没有相信先知所说的话。总而言之，他用一个很暧昧方法来表达。然后呢，30节，王就站起来了，他说结束了，就退到幕后去了。但幕后的商量，他们说保罗其实没有犯什么死罪，是可以释放他了，不过他要求上告于该撒，那谁都不能拒绝，所以你只能把他送到该撒那里去了。这段圣经对我们有什么提醒？我想总括的说起来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可能不一定像保罗会碰到这样一个状况，在很多的这种状况当中需要为神来做见证，被捆绑，甚至为信仰受逼迫。但是今天在世界各地是有很多地方人，他为了他的信仰有可能不但是被告，有可能被打被关都有可能。问题是我们是不是对我们的信仰有这样一个态度，以及这个信仰对我们的重大性重要性到这个地步，我们能够义无反顾为我们的信仰站住答辩，甚至为主的缘故做见证。所以保罗私下的时候跟巡抚菲利斯，他也是毫不保留的把福音信仰讲得很清楚，包括公义审判的事情。在公开的场合，在亚基帕王面前，他一点都不胆怯，他不太像是一个穿着囚衣带着锁链的一个被告站在那里，他几乎像是一个布道家站在这些人的面前，毫不含糊的，他甚至公开几乎是邀请亚基帕王表态，你要信耶稣吗？这个人的胆气也可以表示到他的信仰，他不管所谓时机对或不对，他总是抓住机会传福音。所以在你的公司行号里面，在你的同学当中，在你很多的场合，很多时候也许你觉得有一点点畏怯，为你的信仰站住表态。保罗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第二件事情，保罗提到说，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我们需要问我们自己的是，在我们的信仰中，在我们的生活中，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有一个意象吗？一个有意象的人跟没有意象的人，我们人生观是很不一样的，我们过人生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有意象的人，他会知道神让我成为一个基督徒，神拯救我，给我这个救恩，他到底要我在世上为他做什么样一个人，神有什么角色让我去扮演。当然我们当中绝大多数的人，不是神不会呼召你做牧师做传道，神不会要你像保罗一样到处天涯海角去传福音的，但是角色神一定给你一个独特的角色，神一定要你扮演在这世上对一个这个社会有产生某种的影响力的人，那就是你的意象。可能不是你信主的第一天就得到这个意象，但你必须不断的求问神，如果我要为主而活，神你要我怎么样为你而活。一个有意象的人，他的人生是积极的，他的人生是有方向的，否则的话呢，即使不是混日子，我们就是活着，每天只是活着。我们活着当然有千百个理由，为了读书，为了工作，为了混碗饭吃，为了养这个孩子啊，所以不得不为他赚点钱啊，不然他牛奶就没有了。你可以有不同的态度对你的人生，但只有那种有意向的人，他的人生是 真正带着活力，真正带着一种生命的力量，也带着神的意象，然后他成为一个扭转时代的人。所以有意象的人跟没有意象的人是不一样。所以保罗能够说，我从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我们需要知道神在你身上的带领是什么。一个教会没有意象也是一样，一个教会没有意象我们也可以过日子，一个教会没有意象我们可以维持教会各式各样的活动，你可以安排讲员，每个礼拜天有人讲道，你可以安排各样的活动，负责不同的部门，所以教会仍然好像在那里，可是他没有意象。一个没有意象的教会，他不能对这个社会发生什么影响，对神的国度也可以说没有什么贡献，他只是维持一个样子。所以个人来讲，整个教会来说，我们都需要问神所给我们的意象是什么，求主帮助我们。所以同样今天母亲节，你养育孩子也需要一个意象，这个意象是什么？你的孩子神要他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圣经当中有几位母亲，像哈拿，他的儿子撒母耳一出生，哈拿就把他奉献给神了。所以他从小看撒母耳的时候，是看神在他身上有一个心意。他是从小出生就做拿细耳人，他把他交给先知以利以后，每一年一次去圣殿看他的时候，他就给他做一个以弗德，就是祭司袍，可能从三岁开始，每一年给他做一件。那代表母亲的一个期望，你是奉献给神的人，你是侍奉神的人。撒母耳从小长大成为神和人所喜爱的人，父母对他的期望，那个期望不是你个人的一种期望，是神给他的一个意象。你养育孩子的时候，有一个神给你的意象，说我盼望我的孩子长大了成为神和人所喜爱的孩子，你就懂得怎么样来管教你的孩子。你不是只让你的孩子长大了身体健康啊，甚至能够上很好的学校，最好上哈佛，所以就搬到哈佛门口，不只是这个。所以你的意象会使你成为不同的人，不同的父母。意象，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当中也有些人要受洗归主，你要问你自己这个问题。保罗信主的那一天他就被差遣成为一个外邦的使徒，我们可能不一定是信主那一天我就知道神要差遣我做什么，但是是一样，人生中需要一个意象。今天也是母亲节，同样的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合神心意的父母。让我们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在这段圣经当中，我们看见这一位你的仆人保罗，他怎么样不管在什么环境中，他能够刚强壮胆来为你做见证。他一生也有一个清楚明确的方向，那就是你给他的意象，你呼召他成为一个外邦的使徒。他也的确不顾生死，不顾劳苦，各地各方来为你做见证。主，求你也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一生中知道你拣选我们，你救拔了我们，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和计划，让我们的一生能够活在你的面前，能够成为借着你的恩典影响这个时代的人。主，让我们活着带着一个人生的意义和方向。谢谢你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朋友，感谢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我们期待你能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活在耶稣里的福音事工。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来宣扬主耶稣的救恩。